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7月1日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2周年，香港政府举行庆祝仪式，与此同时民主派也照常举行七一大游行，在一些街区警方和游行群众发生对峙。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天表示，短期之内美国不会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另外，特朗普总统决定放松对华为公司的制裁在美国国会引起反弹。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是一组新闻。至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之际，香港政府举行了庆祝仪式，与此同时民主派也照常举行七一大游行，在一些街区警方和游行的群众发生对峙，不过没有冲突或者是受伤的报道。据报道说，建制派和民主派都举行了相应的活动。22年前的今天，香港主权正式移交中国。2019年7月1日上午，香港政府原定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后来又报道说因为下雨，政府将仪式挪到了室内。香港媒体报道，不少抗议者连夜聚集在这个广场一带抗议示威，学生领袖黄之锋等也在脸书说当天有抗议行动。美联社报道，配备了防爆设备的警方严阵以待，而示威者也占据了一些街道。由于下雨，升旗典礼改到了室内，嘉宾将在会展中心的3楼大会堂通过电视屏幕观看整个升旗仪式。另据美联社现场报道，民主派举行的七一大游行估计上街的人数超过往年。报道说，这是因为市民越来越意识到在北京的干预下，香港的自由受到侵蚀而日益缩小。美国之音记者现场报道，一些民众举着结束一党专政等标语和写着国旗的黑色旗子走上街头抗议。民间人权阵线组织的七一游行将照例下午登场。另据香港众志推特视频报道，亲中派也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其中有示威者把矛头对准了外国记者，还有人对外国人竖起了中指，并且用英文骂出了三字经。据报道，较早前警方使用了辣椒水和警棍驱赶占领道路的抗议人士。美国之音稍早报道，7月1号早上6点以后，美国香港政府的这个总部干道被阻断，附近紫荆广场的升旗仪式今年规模严格限制，没有观众席。反送中抗议者遇有抵制行动，政府说今后施政注重青年。周一早些时候，民主派封堵了一些街道，阻止建制派举行香港主权移交周年纪念活动。这是香港民主派连续第3个星期举行反送中大游行。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刚刚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很富有成果。特朗普还说，美国和朝鲜两国都希望能解决问题。特朗普总统在韩国乌山市空军基地对美军官兵说，我给朝鲜方面描绘了整个问题解决之后，他们将迎来难以置信的繁荣愿景。特朗普总统多次提到，如果朝鲜同意解决其核武器项目问题，那么朝鲜将很可能得到经济实惠。在此之前，特朗普越过了板门店军事区分界线进入朝鲜，成为第一位进入朝鲜的在位美国总统。在板门店停战村，特朗普总统越过了分开南北韩的军事分界线进入朝鲜，同金正恩握手。随后两人又回到了分界线 这边韩国控制区。金正恩对特朗普说，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从未想到在这里看到你。特朗普总统说，非常荣幸能够跨越分界线。他还邀请金正恩再度到美国会谈。星期六，特朗普总统说，这次跟金正恩会见只需要两分钟，但是特朗普同金正恩的不公开会谈用去了50分钟，成了一个偶发的高峰会谈。特朗普总统会谈出来之后宣布，他和金正恩都同意组成新的班子，重启工作层面的会谈。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天表示，美中恢复贸易谈判是很重要的大事。他同时表示，美中之间短期之内还无法达成贸易协议。库德洛在福克斯新闻星期天播放的采访中说，谈判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库德洛说，美中在今年5月初已经就一项新的贸易协定 90% 的内容达成了一致，但是谈判随后破裂，而且僵局一直持续了7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日本20国集团峰会间隙会晤的时候同意重启贸易谈判。库德洛指出，最后剩下的 10% 可能是最艰巨的，因为许多悬而未决的议题，包括网络攻击、中国要求美国公司转让他们使用的技术、中国政府对本国公司的补贴，以及美国向华为公司出售技术产品等。特朗普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同意解除对华为出售美国产品的部分禁令。美国共和党某些同僚对此持有异议，因为他们认为华为可以在海外销售的产品中插入情报窃听的芯片。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就表示，取消华为禁令是个灾难性的错误。库德洛说，他知道向华为出售技术存在国家安全顾虑。他说，我们将仔细的审视。库德洛同时指出，特朗普解除向华为出售产品的禁令不是大赦。与此同时，特朗普发推文说，我昨天与中国的习主席谈得很好，远远超过预期。他说，我同意在谈判期间不再追加我们已经向中国征收的关税，中国同意在谈判期间开始从我们伟大的农民那里购买大量的农产品。特朗普总统的推文说，应我们高科技公司的要求，习主席和我都同意允许中国华为公司从我们高科技公司那里购买产品，后者不会殃及我们的国家安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为您播报新闻。在外交政策上，通常站在特朗普总统一边的美国国家安全鹰派人士对特朗普星期六做出的宣布表示愤怒。特朗普总统宣布将无限期推迟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且放宽对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的限制。在星期六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特朗普说，美国公司可以向华为出售设备。他说，我们谈论的是没有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设备。这表明特朗普的立场发生了逆转。特朗普政府5月16号将华为列入了联邦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对外国企业来说，列入这一名单被视为一种死刑，因为它阻止美国公司在未经商务部许可的情况下与外国公司开展业务。商务部的工业和安全局在当时宣布说，美国政府已经确定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华为参与了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该公司被发现窃取商业机密，逃避美国禁止向伊朗转让技术的禁令，并且被怀疑是中国情报部门的一个分支。怀俄明州的参议员巴拉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盟友。他在参加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新闻界节目时告诉主持人，我非常担心华为，我认为他们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特朗普犯了错误时，巴拉索说， 我知道总统是个擅长做交易的人，他正在就此努力，我不会允许华为进入我们的国家，是他在决定我们国家和公司可以向华为出售什么。巴拉索补充说，对我来说，华为在美国就像一匹特洛西木马，随时准备从我们这里窃取更多的信息。在围绕美国对华为政策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往往被忽视了。另外，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让他们更容易留在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共和党一位大佬同时指出，在美国就读的很多中国留学生都可能是间谍。香港南华早报30号报道说，特朗普总统是星期六在日本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间隙做如上表述的。特朗普说，我希望中国学生到我们了不起的学校和了不起的大学来上学，他们是了不起的学生和巨大的财产。特朗普说，有人说受到他的移民政策的影响，中国学生来美更加的艰难了。他说，如果有人这么看，我不这样认为。特朗普还说，中国学生应该被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对待。特朗普总统还说，他领导的政府正在寻找一个新的方法，出台一个聪明的人才豁免计划，允许成功的留学生大学毕业之后更容易留在美国。特朗普说，他们不但可以留下来，还能拿到绿卡，我们希望把这些人留下来。但是特朗普的表述显然跟共和党内一些人的看法大相径庭。共和党重量级人物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30号在福克斯新闻网站上发表署名的评论，指出外国间谍机构经常在留学生当中招募或者是安插间谍，通过他们获取美国的科研情报，获取科研成果，一个最大的要犯就是中国。金里奇援引美国前国家反情报总监克里夫2016年6月在国会的讲话说，有几十万的学生和学者在为中国的间谍行动提供帮助，很多学生、教授和研究人员帮助把中国的情报机构延伸进我们国家安全的核心结构之中。评论特别提到了孔子学院，认为这个貌似倡导学术文化交流的机构其实是中共的文宣机构，宣传中共的软实力。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20国集团峰会之后访问韩国，在非军事区板门店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总统跨越了韩朝边境线进入朝鲜境内，成为首位任期内踏上朝鲜领土的美国总统，各界积极评价了这一历史性的举措。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持续了大约半小时。特朗普周六在推特上称，希望在非军事区与金正恩握手打招呼。特朗普临时起意的这场会见在周日下午成为现实。特朗普在会晤过程中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原副院长郭宪刚认为，尽管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板门店的会谈是非正式的，但特朗普进入朝鲜领土开创了历史，意义重大，说明美朝双方都有改善关系、进一步举行会谈的愿望，有可能促成美朝首脑第三次正式会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0号至21号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受到金正恩的高规格接待，但访问结束后，中朝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公报。有评论指出，美国绕开中国直接与朝鲜对话，可能导致中方在解决朝鲜问题的作用被边缘化。中国方面则宣称，对于解决朝鲜问题以及劝和促谈过程中将发挥建设性作用。郭宪刚表示，中方希望朝鲜半岛局势向缓和方向发展，中方支持朝鲜与美国开展对话， 一个稳定的朝鲜半岛符合中国利益。
外界认为啊，如果这个朝美之间关系正常化了，似乎中方的这个作用会减少，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朝美双方假如有一天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那么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依然还是非常的紧密的。因为什么呢？一个是就是地缘政治啊，邻居啊，这是改变不了的。另外一个方面，中国和朝鲜的这种特殊历史上形成的关系也是变不了的。还有朝鲜从发展经济、进行经济改革方面和中国呢，也是需要这个发展关系的。所以我想，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和朝鲜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并不矛盾啊，相反还是能够相互促进。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国家利益杂志执行编辑哈里·卡兹亚尼斯认为，这次会晤是历史性的，尽管不能确定平壤是否会真正放弃所有核武器，这是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卡兹亚尼斯称，下一步金正恩将会去华盛顿参加更为正式的峰会，这将是双方迈向无核化的一大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朝鲜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施奈德指出，特朗普对金正恩发出的见面提议显示，他看到了把一出与金正恩保持友好关系的戏剧维持下去的政治价值。施奈德认为，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关系的戏剧带来的契机，开始就朝鲜去核展开实质性谈判，达成最终的去核目标。施奈德说，金正恩表明了与特朗普和其他领导人谈论完全无核化目标的意愿，但他还没有授权他的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必须进行的各种互动，双方尚未就开始这种进程所必须的无核化范围达成一致，核内的会晤未能达成协议，但他们澄清了双方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以及缩小这些差距所需要的条件。只有成功的开始进行在新加坡和河内会谈之后，双方都没有能进行的详细谈判，在非军事区进行的特金握手才会有重要意义。否则，特金关系的戏剧可能煽情，但如果没有被充分利用，它将失去其作为实现朝鲜无核化目标的工具的价值和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 G20 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双方在经贸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同意继续磋商。美方不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允许华为采购美国产品。郭宪刚表示，美中贸易谈判与朝核问题无关，谈判由美中双方贸易方面的利益决定，中国不会在经贸问题上打朝鲜牌。
贸易谈判本身是根据中美之间的贸易方面相互之间的利益而决定的，与外界的这种因素没有任何关系，啊，与朝核问题的解决与否、缓和与否没有任何关系，中方也不会用朝鲜半岛这张牌来和美国在贸易谈判中较量。我觉得中方的思维方式和外界的这种也不同，外界他有的时候认为是抱着一种冷战思维方式，抱着一种零和游戏来看来，中方不是这样，中方是抱着一种就事论事的这个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会把这两件事情挂钩的。
郭宪刚认为，特朗普和金正恩之所以能见面，与这两位领导人的性格也有关系。郭宪刚表示，特朗普喜欢戏剧化的效果，不按常理出牌。金正恩曾经在瑞士留学，理念不同于其他领导人。习近平在与特朗普大阪会谈期间特别提到了乒乓外交。20世纪70年代初，美中两国乒乓球运动员的一系列友好互动，促成了当时的美中两国领导人尼克松与毛泽东之间的历史性会面，并为后来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创造了历史性的契机。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韩边境非军事区举行历史性的特金会，美朝韩三边会谈有什么重大的进展？接下来的东北亚局势将出现怎样的风云变幻？另一方面， 美中重启贸易谈判。特朗普称美中将是战略伙伴，这一连串的最新发展如何牵动美中台关系？那么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呢，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一位是国民党总统初选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台大教授张亚中，另一位是台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他们让他们做深入的分析。首先台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认为，金正恩是左右逢源，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艰辛和危险。范世平说，
所以我觉得台湾是不是能够向北韩，当然我们今天看起来北韩似乎是双方都得利，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以台湾来讲，我不觉得有像北韩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条件，我终究国情不太一样。
那么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这个台大教授张亚中认为，在解决这个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这两方面呢，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未必是输家。张亚中说，
个人认为说，其实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尤其在两岸来讲话，台湾它现在基本上这种所谓的比较激进的、比较往前冲的、一直用台湾安全为理由的，但是这些东西会不会对两岸关系发展好呢？那我当然是比较悲观的。就像现在台湾，就像香港的问题，今天也造成了香港跟中国大陆之间也越来越难跨的一些鸿沟。当我们很简单的从美国之音的朋友可以把它解释说，这是习近平的懦弱或习近平政权的一个末日的一个开始。可是这个东西对解决香港问题跟解决台湾问题其实并没有多么正面的一些效应。
张亚中在谈到这个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关系上说，台湾如果只靠美国保命将会非常危险的。他说，
因为从整个的东北亚的战略格局来讲，美国跟日本是有外交的盟友关系的，它跟中国大陆是一个强权之间的大国关系的，跟台湾之间既没有任何的官方关系，但是台湾呢，某种程度上它是站在美国的亚太，它的确可以利用的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当然不会放弃台湾这个角色，一定会利用台湾这个角色。可是台湾这个角色必须依赖于美国它对时间、对它的战略上的一个调整。所以这对台湾来讲，把自己的安全放在美国的身上，我觉得就不要谈什么战略的规划了，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台湾跟美国之间并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任何同盟的关系，而基本上呢也没有任何军事结盟的一些关系。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如果真的关心台湾的未来，我必须会非常谨慎的跟美国去交往。
那么台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认为，眼下正值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竞选的关键时期，美国如果直接的协助蔡英文连任，那么结果呢恐怕是适得其反。范世平说，
但是我要观察是未来美国到底要怎么样来介入啊。那的确就是说，这一场台湾的总统大选呢，我觉得背后的确是中国大陆跟美国的一个代理人之争了啊，即便我们怎么不承认，不愿意承认，但是可能也很难去这个去这个否定这个啊，因为的确就是说，蔡英文目前可以说是我认为是美国政府啊，包含像国会啊，或者美国的国防部啊，或者美国国务院都认为是比较能够值得信赖的啊。特别是台美之间有很多的军事合作，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F-16V 啊，美国还要再送台湾 F-16V 来提供台湾的这个潜水艇，还有 M1A2 的装甲车，这都牵涉到比较高啊机密性的啊。那我们知道，在马英九执政的八年，美国虽然有对台军售，可它相对它的军售的品质是比较低的啊，因为它也担心这个因为两岸关系，马英政府时期两岸关系紧密，会不会这些军事的相关的资讯会泄露到对方去？但是美国要怎么样来协助蔡英文？我觉得可能也不是那么直接啦，因为如果太直接也不一定是好事，反而是适得其反。所以我觉得美国会不会在他这个下半年让他有机会例如说到华府去访问，那或许是对蔡英文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帮助，或者台美的 NDA 是不是能够签署，或者台湾是不是能够加入以日本为首的 CPTPP， 那这个美国在背后推一把，那这个可能对蔡英文来讲会是有比较积极的帮助。
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双方同意重启五月初以来陷于停顿的贸易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允许华为从美国公司购买产品，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对于双方在会谈当中为何妥协并做出让步，双方化解贸易纠纷的前景如何？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就采访了相关的专家，他们都提出了不同的解读和看法。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继美中领导人去年12月在阿根廷会晤近7个月后，双方再次会面并积极评价了此次会谈结果。特朗普在记者会上介绍了会谈的相关情况，回答关于美国内政、外交等多方面的问题。特朗普总统称，他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两国经贸谈判重回轨道，中国将恢复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和其他货物。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将与中国达成何种协议。特朗普称，美国继续维持已经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但不再加征新的关税。他说，我们将从我们之前停下来的地方继续与中国工作。特朗普在记者会上不忘再次盛赞他与习近平的私交，称习主席是200年来最为杰出的领袖。特朗普称，之前他允许中兴购买美国产品是给习主席帮了一个私人的忙。他确认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提到了华为，立即同意该公司继续从美国采购产品。不过特朗普并没有表明会将华为公司从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中剔除。特朗普称，关于华为的事宜会留到美中贸易谈判的最后。会谈中孟晚舟案件没有提到。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沈丁立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大阪特席会的成果让美中的经贸谈判重回轨道，表明双方都有很大诚意推动解决棘手问题。他说，美国政府解除了美国公司向华为公司供货的限制，说明美方也不想对抗。他说，如果像特朗普总统在 G20 峰会后的记者会上所说，双方回到5月3号前的状态，继续共同推动谈判，也说明中方有解决贸易争端及协调发展两国关系的诚意。
是回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把撤回的又不撤回了。如果是这样啊，我当然不能保证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应该对美国看来也是很大的一个诚意，中方愿意回到原先大家分手的地方，应该也是很大的诚意啊。
在大阪举行的特席会上，习近平对特朗普表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对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总统表明的合作态度，沈丁立认为，虽然一年来两国贸易冲突中不再出现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但习近平上述这番话反映出他构想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框架内的精神，对两国关系和世界格局具有重要影响。
中美解决问题如果要对抗的方式，不稳定的方式，会影响到中美自己的各自的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的经济整体的发展，是对中美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所以习总讲的话是为了对中美关系未来的经贸协调这双方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种导向。
新华网报道，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中方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和中国留学生，保证两国企业经贸投资正常合作和两国人民正常交流。特朗普回应称，欢迎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留学。在记者会上，特朗普表示要让他们不光留下，还有可能获得绿卡。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沈丁立认为，在两国领导人亲自出面主导下，美中有机会在年内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前解决贸易争端。
去年12月1号，这次呢是在那个6月29号在那个大阪，都是习主席亲自来推动，不对抗不冲突。就是我们把中美之间的恢复谈判把它零点拨到今年5月3号之前，那就是不对抗。美国呢把对华为的对抗呢撤掉，那就不冲突。然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矛盾通过合作的方式来逐步解决。那么刘鹤谈没有完全成功，那习主席亲自来谈谈嘛，再让刘鹤沿着两位领导达成的共识继续往前推。
美中贸易摩擦由来已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做的承诺仍有相当一部分尚未兑现。美方要求中方进行结构性改革，加强保护知识产权，保障公平竞争， 开放更多市场，停止强迫外资技术转让，停止对中国企业提供政府补贴，并建立相关监督执行机制等等。沈丁立认为，美方期待中方进行的结构性改革，长期来看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利益大于弊。
可能短期内有冲击，从中长期来讲，改革到位的话，恐怕还是会有一些积极作用。
网络媒体时评节目《周周侃》节目主持人沈杜表示，美中首脑会谈双方同意不加征关税，重新回到谈判桌的结果在预料之中。贸易战对于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美国也希望中国扩大从美国进口商品，包括农产品，美中双方对达成协议都抱有期待。沈杜认为，美中之间贸易战对于美中双方经济均产生了不利影响，美国对华为实施禁令也影响了美国企业。尽管此次特朗普允许华为继续从美国购买产品，沈杜认为美国不可能在 5G 领域轻易做出让步。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谋求连任，也必须考虑选民的利益。
关于华为能不能进入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的这个 5G 市场，我想美国还会继续在国家安全方面继续做一些工作和宣传，有可能会阻碍华为进入 5G 通信市场，但是不会阻碍它购买美国的零件卖手机，因为这种禁令威力非常大，但是对自身美国企业自身的损害也非常大。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通力配合的情况下，没有跟美国这个对安全的判断一致的情况下，单独由美国做出这样巨大的牺牲，可能既达不到效果，又伤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
对于这次特席会的结果，沈杜认为中方对于美国不再进一步加征关税的结果感到满意，但双方后续谈判将处于焦灼状态。
中国要达到 WTO 的那些承诺，甚至达到美国的那种自由市场的，包括自由信息的标准，实在太难了。那可能真的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中共是不可能接受的。但是他们能接受的就是用一定的关税，去模模糊糊的弥补之前因为体制不同，因为不守承诺造成的不公平贸易。所以这个贸易的这个形势，美国对1000多亿的中国商品增加一定的关税，啊，剩下的商品呢暂时不增加，然后再慢慢谈判，可能会维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啊，双方关系会进入一个焦灼、冷却，但是又不至于急剧恶化的这个阶段。
此次 G20 峰会，美中双方领导人均紧锣密鼓安排了一系列会见，各国在会场内外多方位展开角力。本次 G20 峰会通过的宣言表达了对美中之间的摩擦与中东局势的担忧，同时呼吁为实现自由、公平、无歧视的贸易与投资环境而努力。与去年相同的是，文本中没有出现与保护主义斗争这样的措辞。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国集团峰会在日本大阪落下了帷幕。那么各方呢，对 G20 峰会期间这个的多边峰会的这个关注呢，远远逊于对习近平跟中国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这个双边会谈的这个关注。那么接下来呢，人们将继续的这个关注的是，美中两国领导人将如何处理当前的这个紧张关系。尽管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同意，暂不征收余下的这个3000亿美国输，中国输美的这个商品的这个关税，另外呢，重启贸易谈判。那么另外呢，这个持续一年的这个贸易战接下来将怎么打？下面呢，请收听美国华盛顿智库 史汀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孙运的个人观察。
G20 像你刚才所说的，它毕竟是一个多边场合。那么在这个多边场合的第一天会面的中间呢，我们看到说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都会见了很多的这个参加的各国的领导人，都是以双边或者三边，就是小多边的这样一种形式来出现的。那么我想说，其实大家最重要的关注焦点还是在于说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关于贸易的这个会谈，当然这是礼拜六的事情。但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两边的领导人都在为接下来的这个会议做一定的准备，同时也在这个多边议题以及双边关系上面来做一些这个双就是做一些双边的这种动作。那么这个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出奇。
是，那你认为这两位领导人，比如说像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和多国的这个领导人在特席会之前进行了会晤，你认为这有什么样的意义吗？对于特席会来说，
直接的意义其实并不是很重大。无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或者说在这种多边场合上面，如何力图来证明自己不处于这种孤立的地位。当然，我想说，习近平在这种多边场合来举行这种双边的会见，包括见这个其他比如说俄罗斯、印度这样的领导人的话，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证明中国是有朋友的，而且证明中国在这个多边场合的这个立场是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这种广泛的支持。那么这样的一种信息是隐含在这样的双边会见之中，但是至于说这样的双边的这种会见对于最后习近平和特朗普的这个贸易谈判有什么样直接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可能不是特别的直接。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特席会这个双边谈判本身吧。那普遍的这个评论是认为说不会有非常重大的，至少在这个贸易战方面哈，不会有特别重大突破，但是至少各方还是期待有一些进展的。您的预期是什么？
如果这个贸易战在这次习特会之后没有升级，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没有加征对中国产品新的关税，那么这样就已经会被认为是非常积极的进展了。因为之前那这个特朗普总统也曾经宣布，如果和中国的谈判进行的并不顺利，那么他已经做好准备需要对这个价值3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对美出口要征收这个额外的关税。那么如果习特会在结束之后能够阻止这次习特会能够阻止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也就是阻止这个贸易战的升级和恶化，那么本身就已经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至于说双方能否在这个已经存在的这个关系上面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个非常的困难。那么双方领导人之前也有过会面，双方的这个工作层面工作的这个层级也进行了非常多轮密集的这种谈判。那么滴水成冰，这个非一日之寒啊，所以也就是说要想在一次这个领导人的峰会上面就能够突然达到这个突破，双方过去几个月之内都不能够实现的这种突破，我认为这种希望非常渺茫。
嗯，那您认为就是像您说的达成一个非常有突破性的进展可能是不大可能的，那么您认为双方是否可能会释出一些信号，或者说给以后的谈判制定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愿意这个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妥协，或者说我们愿意朝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来进展，有没有这样可能？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一种期望，但是众所周知，中美之间之没有在这个五月份，就是在这个美方认为贸易谈判的内容文本基本已经成型的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最后没有能够达成协议而变成这个不欢而散，是因为双方在根本的诉求上面是有这种根本性质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美方认为自己不能够放弃的是中方认为自己不能够接受的，所以要想让双方在这种原则性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上达成妥协，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有，但是不是很大。也就是说，那么接下来因为我们知道贸易战其实从去年开始一直是美方表示一个比较强硬的立场，那中方认为说自己一直是在这个努力的谈判的过程中间。 那么从这个上个月，也就是从五月份中方开始不接受这个美方认为已经成型的谈判文本以来，那中方的态度就突然一下变得非常的变得非常的激进，也变得非常的强硬。那么我认为现在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让双方能够有一个妥协，双方都能够有一定让步，这个可能性不太大，所以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美的贸易问题会实现会呈现出一种僵持的状态。
那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说不能接受的不能放弃的这些问题，其中有没有包括像比如说华为的问题，或者说在这个达成协议的时候同时就取消所有的惩罚性关税，像这样的条件美国有没有可能在以后的您可预见的一个情况下可以接受？
我觉得这两点都非常的困难，因为中方的立场是说，如果我们达成一个贸易协议，那美方必须要先取消这个惩罚性的关税。那美方的立场是说，如果我取消了关税，那没有这种惩罚性的措施，你还有什么理由来坚持就是来继续进行你的这个我们所要求的这种让步和改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症结其实是在谈判中间一直是没有解决的。那么到五月份的时候，能够达成的一种意向是说，美方可能放弃一部分这个惩罚性的关税，但是完全取消这个是不太可能。那么这个也是中方认为说不可以接受的一个美方的立场。至于说到这个华为的问题，中方华为的问题这个紧张的程度跟敏感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美方的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贸易谈判从美方的角度来看并不涉及这个华为的问题。因为华为在这个政策圈来看，它是处于这个属于技术战的一部分，它固然是跟这个贸易战貌似有关联，但是它并不是这个贸易战的核心和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那这个华为的问题，我认为美方现在来探讨一个解决方案的这种兴趣并不是很高，也不是很积极。当然中方如果说对这个兴趣比较高比较积极的话，那这个要来看说中方有什么样的筹码可以在技术战中间放在这个谈判桌上。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峰会之前第一次访问了朝鲜。那您认为像朝鲜还或者说这个伊朗核问题是否会成为中国在谈判中的一个筹码？
这种看法是流行比较广泛的一种看法，但是我认为这种看法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着眼点是处于这个比较近期或者是比较就是 immediate 的这种目标。但是如果说从整个贸易战的这个谈判来看，如果说中国想要拿朝鲜跟伊朗问题来作为筹码，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就是中国能够让朝鲜和伊朗做什么呢？就是中国能够让他们做什么才能够让这些问题变成中国在对美谈判中间的筹码呢？比如说现在朝鲜的目的是想要和美国进行谈判，那么习近平访问朝鲜的话，他肯定是不能够来促使这个朝鲜说我在朝核问题上或者在核试验问题上来进一步的挑衅。所以我认为说能否成为中国的一种筹码，我觉得更多的这个是处于一种中国摆出来的一个事态，就是说我在这些问题上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确实是有一定发言权的。那么如果美国愿意在这个贸易问题上跟我合作呢，那我愿意在这些问题上跟美国合作。但是如果美国不愿意呢，我认为中国也没有办法把这两个国家或者说这两个问题变成惩罚美国的一个筹码。
好的，那最后还有大概半分钟的时间啊，很快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认为现在两国谁更急于达成一个这个贸易协议？因为毕竟现在中国经济在放缓，而美国总统大选马上就要来临，您认为是否这会推动两国更快的达成贸易协议？
我觉得我个人对此并不表示乐观，因为美国总统大选虽然说总统大选的这个选情马上就要展开，但是特朗普基本上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来处理这个贸易战的问题。但是中国经济放缓的话，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说，这固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放缓就会直接威胁到这个统治这个北京政权的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或者说在近期之内不会。所以我认为双方都认为自己还有一定的余地来把这个贸易战打下去，所以僵局还会持续。
接下来关注香港的事情。长期失踪的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专程来到香港，参加7月1号反逃犯条例修法的大游行，以亲身经历支持港人的诉求。与此同时，中国再次强调解决人民温饱是最大的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30日下午，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举行记者会，会上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向中外媒体介绍了此次来港的目的和初衷。他说：
我是10年没有回过国，这我第一次踏入到香港的时候，我非常的酸楚，这是我10年来离我家最近的地方，但是在这地方我看不到我的家人，我也没法跟他们去取得联系，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来，为什么我坚定的支持反送中这种游行。中共就是想把这个，就是要改变这个香港的这个政治体系，然后他就想把这个形式用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尤其如果这个反送中，如果我们没有坚持下去，如果改变了，就会影响到香港人，就会影响到香港住的人，就会影响到像我们这种以政治庇护所有的人、逃难的人，像法轮功信仰、基督教信仰所有的人，全都会遣送回国，全都会引渡回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底线，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资料显示，高志胜，中国律师，1996年起执业，即长期替弱势群体维权，曾经代理多宗民众维权案件控告地方政府，曾被中国司法部选为中国十佳律师，不过后来又遭受当局的严厉迫害。高志胜曾3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16年，高志胜秘密出版了《2017年起来中国》，书名记录了他被绑架、囚禁、酷刑的情况。2017年8月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耿和说，高志胜这次失踪迄今为止已经长达686天。耿和与孩子后来逃离了中国，后辗转来到美国，获得了政治庇护，但是作为中国的通缉犯，他有家不能回。近日，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刚刚草草地见到了失踪的丈夫。耿和说，他以及李文足这样的维权律师家属要现身说法，告诉港人和世人中国司法制度的现状。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律师说，
高志胜律师的太太啊，耿和律师啊，
大家好，
他是昨天来到香港，他是非常低调的，来到之后才公开，是可以顺利的来到哈。现在刚才我听到啊，另外有一个朋友就是从美国过来的一位学生的领袖啊，周峰锁先生，就是在机场给卡住了，不能进来啊。
很显然，前来参加香港明天七一大游行的，除香港居民外，还有对中国大陆政治和司法制度有亲身经历的大陆人士。他们试图冲破障碍，将香港人对逃犯条例修法的恐惧具体化，而不只是进行一般的推理。有关此次入境有无曲折，耿和对美国之音说，他很幸运，跟着一批学生入境的时候没有受到盘查。他是从美国启程，经日本进入香港的。中国国务院6月27日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成功使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还将在2020年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每当中国人权记录受到批评，中国总是说生存权、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在另外一方面，七一大游行的前夜，特区政府强化了七一举行升国旗场地周围的维安，部分地段很快将实施戒严。特首林郑月娥消失了10多天后，据报明天将首次在升旗活动当中露面。有消息说，要求林郑月娥下台的抗议者将在举行升旗典礼的现场附近集结。 星期日晚上的另外一场活动是悼念迄今为止因与反送中有关而死去的两个人。最新的这名坠楼而死的是一名女性，人们发现她的死前留下了反送中要求林郑月娥下台的文字。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呢，这个香港的反送中抗议者开通了与日本大阪以及全球的网络抗议平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稍早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二十国集团峰会首脑汇集大阪，高峰会拉开序幕之际，香港反送中抗议者星期五晚上在立法会示威区举行了名为连接 G20 民主香港集会，搭起了一个全球网络现场连线平台。组织者说约3000多人到场，期间同步连线日本大阪以及全球其他城市，向二十国集团峰会参加国以及国际社会表达香港反送中抗议者的诉求。程翔是香港资深的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目前香港的状况其实也在西方主要国家发生，所以香港问题不是单纯的地区问题。他说，
香港趁这个 G20 这个峰会来举办这个活动，引起全世界对香港状况的注意呢，是非常重要的。过去20年来发生在香港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个本来是自由的地方，可以怎么样给一个专政的政权慢慢改造成为一个不那么自由的地方。那么我们也看到发生在香港的事情，西方很多国家不同程度上也出现了，中共也在向西方很多社会呢实施这样的政策，比如说通过大外宣。
集会上，泛民议员范国威宣布了一个情况。再过几个钟头左右，中环码头那边就有情况发生。报道说，特首林郑月娥签发的2019年军事设施禁区修订令，数小时后，也就是9月29日凌晨生效。届时，港岛中环海滨走廊一块土地将辟为军事禁区。民主派议员称，他们一直为此在议会抗争，但是由于议会日程发生了变化，使得原定辩论没有进行。结果，林郑月娥签署的这项修订令自动生效。消息一出，在场的反送中抗议者反应强烈，部分抗议者集会后当即前往附近海滨地带的军事禁区。那块地的围栏很快被破坏，有人冲到里面，有人张挂标语呼喊反对割地、反送宾、还我海滩等口号。午夜时分，手持盾牌的警察赶到与抗议者对峙。苹果日报称，这一最新事件为反送中后反送宾。特首林郑月娥约10天没有露面，但是近日密集会见有关人士。苹果日报称，林郑月娥在礼宾府私会权贵人物。林郑月娥表示，中央十分支持自己，故一定不会辞职，自己不会死得去。如果只是调查警方，一定不会，因现实投诉警方的机制有效，现阶段一定要支持警队。若答应不起诉612是非者，等同于干预司法。报道说，林郑月娥对市民的诉求及下台、独立调查、特赦已经全面封口。社民联的梁国雄集会上发言后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中共的策略就是，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林郑绝不会下台，也不会解释他错在哪里，是不是中共叫他去做的那些坏事，第二就是对警察一个支持，这两个点是中共往后的策略。
明报说，林郑月娥会见各界人士时称，获中央的支持撑得住，不辞职，可能将为七一民众再度上街游行拨火。 香港民阵已经将今年七一游行的主题定为临政下台，民主派议员还将在七月上旬的院会上提出弹劾林郑月娥的动议。另外，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四年后终于在严重干扰下短暂见到了焦虑消瘦及苍老的丈夫，事件为香港舆论广泛关注。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六中午的新闻稿敦促香港公众密切留意王全章的健康状况。星期五立法会外与这次二十国集团峰会连线同时进行的还有教会人士吟唱诗歌的活动。成员林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说我们的角色不是比他的，我们也有，我们不是说我们教会跟协会是分开的，我们都是一起的，我们不是去什么用暴力的抗争，我们都是用和平的手法去抗争，像我们基础的可以去唱诗歌，但是平民的都会静坐在哪边去争取我们想要的东西。
与此同时，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星期五表示，政府运作如常，特首努力工作，政府会从经验当中吸取教训，改善未来的施政作风。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决定在大阪会晤，日本大阪会晤之后呢，这个继续的举行这个进行贸易谈判。那么在这同时，美国各地的大城小镇正在筹备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庆祝活动。每年的独立日活动往往少不了烟花表演，一些业内人士担忧，如果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摩擦继续加深的话，独立日的夜空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番光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相关介绍。
烟花表演呢是许多美国城市独立日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压轴大戏。那今年首都华盛顿的烟花表演呢，就由两大烟花公司赞助，预计将会给观众呈现35分钟比往年更为绚丽的焰火。不过美国的烟花基本上是依赖进口，而且大部分来自中国。那在美国贸易纠纷持续一年多以来呢，烟花和其他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居民消费品一样，一直幸免于两国间的关税战。但是在五月美中贸易谈判突然陷于僵局，美国警告要把加征关税的产品价值提高到5000亿美元之后，美国人每年7月4日燃放的烟花就有可能会受到波及。美国烟花协会执行主任朱莉·赫克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的独立日的这个庆祝活动呢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他说如果25%的关税生效的话，2020年的独立日可能就不一样了。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5%的关税的影响会非常严重，可能打击美国的烟花产业。在零售领域，关税就会是消费者不得不支付的税。对那些想要在独立日举办烟花表演但资金不足的小镇来说，25%的价格上涨可能是很严重的。
赫克曼说，今年的7月4日前后呢，全美各地有大约16000多场烟花表演。他说，如果涨价25%的话，很多城镇在今后独立夜的这个活动呢，那在那个夜空也许就是漆黑的了。当然，美国并非一直以来都是高度依赖中国烟花的。美国原有自己的烟花产业，主要集中在中西部，比如俄亥俄州。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美国环境和劳动安全等方面的法规收紧之后呢，本土产业逐渐萎缩，中国逐渐成为美国烟花的主要来源。赫克曼说，这个经过40多年的从中国进口烟花之后呢，烟花生产很难回到美国本土。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所有烟花都需要手工制作，没办法自动化，需要技术熟练和接受良好培训的工人，是非常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烟花制作不可能回到美国本土，不会发生。
当然赫克曼也表示说呢，他对美中两国之间能够化解这个贸易纠纷表示乐观，他呢希望两国领导人在本周末的大阪会晤期间能够传出积极的信号。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孙成编辑，赵婉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